上次我们看到神用黑暗的灾殃来攻击埃及，
上次我看到神用黑暗的灾殃来攻击埃及
那法老就在这一次就稍微也不是稍微了，就比较更多的软化了。
法老这一次就比较更多的软化了。
那么他就告诉摩西说：“好吧，你们去侍奉神就去吧。”
他就话俾摩西听：“好啦，你哋去侍奉神就去啦。”
不过把羊群、牛群留下就好。
就不过将羊群同埋牛群留低就好啦。
那我们看到摩西是非常坚决的拒绝了任何的条件。
我睇见摩西系非常坚决嘅拒绝任何条件。
也许我们看摩西很不够那个意思，
或者我们看见摩西好像很不够意思
人家就这样一再的让步，那怎么他一点步也不让？
为什么人家一再的让步，为什么一点都不让呢？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那人和人中间的事情是彼此让步，
人和人中间的事情是彼此让步，
但神的事情人就只能跟随，就不能替神去让步。
人的事，神的事情就人只能够跟随，不能够替神去让步。
神没有改变他的意思，人就不能改变神的意思。
神没有改变他的意思，人就不能够改变神的意思。
神要叫以色列人全体带同所有都离开埃及。
神要以色列人所有带同所有离开埃及，
那他们就只能完全的离开埃及。
他就只有完全的离开埃及。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当摩西那样坚决的拒绝的时候，
当摩西咁坚决的拒绝的时候，
我们上一次也已经稍微把整个的跟随神的态度总结过。
我们上次都已经将跟随神的态度总结过，
来把撒旦借着人所显出来的那些要有活都完全的顶回去，
来个将撒旦藉着人的诱惑来到掉出去，
完全的顶回去，
完全的顶回去
那所以那法老就觉得，
所以法老就觉得
这个摩西好像是太过分了，
摩西好像是太过分了，
所以法老也火了，
所以法老就也火了，
然后他就说你走吧，
咁佢就话你走吧，
你不要叫我再看到你，
你唔好俾我再睇见你，
你要是我再看到你话了，你就一定要死，
如果我一睇见你话，你一定要死。
那这是第十章末了所发生的事情，
呢个第十章末了所发生的事情。
那当摩西还没有离开法老，
当摩西
出去以前。
当摩西仲未离开法老出去之前，
那我们今天晚上看的十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了。
咁今日我哋晚上睇第十一章，一开始就俾我睇见啦。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睇见乜嘢呢？
神立刻就在那一个时候给摩西启示了。
神喺个时候立即就被摩西启示啦。
那这个非常稀奇。
那非常稀奇。
前面是法老，
前面系法老，
对面是法老，
对面系法老。
那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对话，
他两个人在对话，
神也就在这个长河的里头向摩西说话，
神就在这个长河来到向摩西讲话。
那神及时的向摩西说话，
神即时的向摩西讲话。
我们留意到法老已经火了，
我们留意到法老已经发火了，
那个事情好像弄得僵住在那里了，
事情好像弄到僵在那里。
那这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呢？
法老说我不要再见你，
法老说我不要再见你。
那摩西要不要再去见法老呢？
摩西要不要再见法老呢？
如果不见法老的话，
如果不见法老的话，
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怎么交涉呢？
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怎么交涉呢？
如果要见法老的话，
如果要见法老的话，
法老说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要杀你了，
法老说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要杀你了，
事情已经僵住在那里了，
事情交在那里了，僵在那里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真是及时引导人的神，
神真系及时引导人嘅神。
那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说话。
就喺个时候，神就讲话。
他就告诉摩西说，
佢就同摩西讲：
我还要再降一个一次灾。
我仲要降一次灾。
那这样法老就给你们去了。
咁样法老就俾你哋去啦。
他不就是给你们去？
佢唔单止俾你哋去，
并且要催逼你们赶快走，
而且催逼你哋赶快走。
那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百姓。
要将啲事情告诉百姓，
让他们先有一个准备，
让佢哋先有一个准备。
在他们准备好了以后，
喺佢哋准备好之后，
离开的时候呢？
离开嘅时候呢？
就是个人向埃及人需要金器银器，
个人要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
那么这样一来，
咁样一嚟，
那么法老对你就不敢。有什么动作了？
咁法老对你就唔敢有啲咩动作啦。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当摩西还没有把这个话跟法老讲的时候，
当摩西仲未将呢个话同法老讲嘅时候，
我们注意神跟摩西说话里头有一个事实是很重要。
我哋注意神同摩西讲话时候有一个事实系非常重要嘅。
那法老一直不许他们走。
法老一直不让他们走，
但是等到要让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非走不可。
等到要让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非走不可。
不仅是非走不可，
不单是非走不可，
并且是法老是逼着他们赶快走，
而且是法老逼着他们赶快要走，
留下来都 不行，
连留下来都不可以。
那用这么解释非常一个有意思的，
等姐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先就是不让你走，
首先是不让你走，
到末了的时候就逼着你走，
到末了的时候就逼着你走。
这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讲明了个咩问题？
如果我们记住，
如果我记住，
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历史，就是今天神儿女们的那个属灵的路程的一个表明。
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系而家嘅喺神里边嘅人嗰个属灵路程嘅表明。
那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有一些事情。
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
当我们拣选主的心思如果不坚决的话，
如果当我们拣选主的心思不坚决的话，
那世界对我们的那一个挽留很容易就发生功效了。
世界对我们的挽留就很容易发生功效了。
因为世界是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扣留在世界里的。
因为世界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要将你扣留在世界里面。
那这一点我们上一次已经总结过了。
一点我上一次已经总结过了。
那么等到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不能把人扣留下来的时候，
那么世界用各种的方法都不能够将人扣留下来的时候，
世界就感觉对这个人失望了。
世界就感觉对这个人失望了，
对这一批人失望了，
对这一批人失望了。
那他就那既然他对这一批人失望了，
既然他对这一批人失望，
那就怎么样呢？
那就怎样
呢？你不走他也要你走了，
你不走他要你走了，
你不肯分别他也要把你分别出去了，
你不肯分别他也要将你分别出去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在这样的一件事上，
在这样的一件事上，
给我们稍微能看见我们和世界的那一个关系，
给我们稍微看见我们和世界这个关系。
那如果我们属神的人和在世界的当中，世界还看我们是朋友的话，
如果你属神的人在世界当中，世界仍当我们是朋友的话，
那恐怕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拣选就不那么的准确，也不那么的绝对了。
恐怕我们在神面前的拣选就不是那么准确，也不是那么绝对，
不那么的体贴神的心意了，
不是那么体贴神的心意了。
倒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
世界感觉你这个人在地上是多余的，
世界感觉你这个人在地上是多余的，
你这些人在地上不过是万物中的渣滓，
世界感觉你这班人在这里只是万物中的渣滓，
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哦，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从这些反应上，我们看到我们的路走对了。
从这些反应上面，我们看见我们的路走对了。
正如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说，
正如我们主曾经对门徒讲，
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你就有祸了，
你就有祸了。
那么如果你为我的名受逼迫的话，
但是如果你为我的名受逼迫的话，
那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末了的那一刻，神就让他们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这一刻，神就让我们接触到这个事实。
那么好了，那摩西现在就跟法老很严肃的来说神所宣告的话。
那现在摩西在法老那里很严肃的宣告神要讲的话，
那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那是什么话呢？
这个什么话呢？
他说神要在半夜就在埃及地巡行，
神要在半夜在埃及地巡行，
在全埃及地巡行，
在全埃及地巡行。
那么在埃及地里头，从坐宝座的法老开始，
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开始，
一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所生的长子，
一直到摩子后所有婢女所生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
都一定要死，
都一定要死。
整个埃及都是这样，
整个埃及都是这样，
没有一处是例外，
没一处例外。
但是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
但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
那么神到了这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
摩西就讲，
摩西就讲，
你和你的臣仆就要来俯伏来见我，
你同你的神仆就要俯伏来见我，
不是我去见你，
不是我见你，
是你来见我，
是你来见我，
你趴到地上来见我，
你趴在地上来见我，
来请我们赶快离开埃及，
来请我们赶快离开埃及。
那到了这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
你就晓得神是如何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神是怎样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那么摩西说了这些话就离开了，
摩西讲这些话就离开了。
那么离开了以后呢，
离开了之后呢，
那神就对摩西说，
神就对摩西讲，
你不要以为法老就给你们走，
你不要以为法老就给你们走，
他还是会后悔的，
他仍然会后悔的。
那正因为他这样，
正因为这样，
就好像叫我在埃及行的歧视多起来，
咁就因此叫我喺埃及所行嘅歧视多起嚟。
那现在我来了，来到我们今天晚上要在另一方面来总结问题了。
咁就到今天晚上嚟到，我哋要从另一方面嚟总结个问题啦。
那上一次我们总结了，神的子民如何去对付世界的诱惑。
上一次我哋总结咗神嘅子民如何对付世界嘅诱惑。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总结，那神为什么要这样的降灾给埃及？
今天晚上我们总结神为什么要这样降灾给埃及，
或者说神这样降灾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神这样降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才能看见，
然后我们只能够看见
神的那个目的，
神的目的。
头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要特别的留意的。
头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要特别的留意的。
那现在第十个灾还没有执行，
现在第十个灾还没执行，
只是宣告，
只是宣告。
但是到十二章的时候就执行了。
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就执行了。
那现在我们虽然他还没执行，我们在十一章也把它，因为已经宣告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
虽然还没执行，但已经宣告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它摆在一起总结。
从第一个灾开始，
从第一个灾开始，
一直到第十个灾为止，
一直到第十个灾为止，
每一个灾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击打的目标了。
每一个灾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大目标的。
神并不是说只是在那里行一个提示，叫以叫一面是叫以色列人看看，一面叫埃及人也看看。
神不是说随便行个神迹，一方面叫以色列人看一下，一方面叫埃及人看一下。
不是的，
不是的。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注意这个事实。
神每一次降灾，
神每一次降灾
都是指着埃及人心里头一些放不下的偶像来执行的。
他每一次行的四个灾都是每一是向着埃及人心里面放不下的偶像来执行的。
那我们晓得埃及是多神教的一个国家，
我们晓得埃及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
啊，什么都是他们的神，
什么都是他们的神。
那埃及是满了偶像的，
埃及是满了偶像的
啊。人家从历史上来说，埃及原来也是一神的宗教的国家，
从历史上来讲，埃及本来是一神宗教国家。
但是到什么时候开始埃及变成了多神的宗教的国家呢？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埃及变成多神的宗教国家
啊？我们不大有把握的知道，
我们不大有把握知道。
反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多神的国家。
反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已经是多神的国家。
那埃及人对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些偶像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埃及人对于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差不多每一样的事物，他们与他们生活里头有关联的，他们都把它看作神。
差不多每样事物同你有关联的，他们都将它当作神，
并且是非常尊敬的去敬拜他们的神，
而且非常尊敬的去敬拜他们的神。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那头一个击打的是你，是水便血，是不是？
头一个击打是水便血，是不是？
那水是什么呢？在埃及人在那里，
水是什么呢？在埃及人
那里，水就是特别指着那个尼罗河，
水特别是指着这个尼罗河。
而尼罗河对埃及来说是整个埃及文化的那个命脉，
尼罗河是整个埃及文化的命脉，
也可以说是埃及的那一个丰富的那个命脉。
这个就是整个埃及丰富的命脉。
埃及我们从那个地理上就晓得，地理的历史上就晓得，
埃及我们在这个地理上面我们知道
埃及的文化，所以在上古的时候就发达。
埃及的文化在上古时候就发达
啊，成为一个古的文明，一个文明古国，
成为一个文明古国。
那也是生活是非常的丰富，
一个生活非常丰富。
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尼罗河，
基本原因就因为有尼罗河，
而尼罗河定期泛滥的那个结果，
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结果
就造成了埃及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优厚的条件，
就造成埃及有这个先天优厚。
那所以埃及人对尼罗河啊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的，
所以埃及人对尼罗河非常敬
畏，而他们把尼罗河看作神，
他就将尼罗河当作神。
那我们这样一晓得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晓得这样一件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神让摩西头一七次的降灾就是对付尼罗河，
所以神第一次向埃及人降灾就对付尼罗河，
让埃及人感觉得到他们所尊敬的神成了他们的灾祸，
等埃及人看见他们所尊敬的神成为他们的灾祸。
而尼罗河并不是什么神，
尼罗河并不是什么神。
那神这样做起来的时候，是让埃及人从其中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
这样神再来的时候，让埃及人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
那我们 也继续在那里看，
我们继续在那里看
整个的埃及，
整个埃及
从在生活里，刚才我们提到在他们生活里面所接触到的每样事物，他们都看他为神，
在他们的生活接触到的每样事他们都当为神，
所以尘土是神，
所以尘土是神
啊， 苍蝇是神，
苍蝇是神，
青蛙也是神，
青蛙也是神，
那个蝗虫又是神，
蝗虫又是神，
甚至那个天气也是神，
甚至天气都是神，
那每一样都是神，
每一样都是神，
牲畜也是，
牲畜都是，
特别是那个牛，
特别好，
牛是埃及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神，
我是埃及一个非常主要的神。
那所以那我们了解到埃及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背景的时候，
我了解到埃及这样的宗教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我就晓得，
那神这样的降灾不是单单只是在那里行神迹奇事，
神在降灾不是单单在行神迹奇事，
而是要借着这一些神迹奇事的击打来显露埃及人的愚昧，
而是藉着这些神迹奇事的责打来显出埃及人的愚昧。
那么甚他因为他们连法老也把他看成神，
甚至他将法老都看为神，
太阳固然是神，
太阳固然是神，
所以神用黑暗来击打他们的太阳神，
所以神用黑暗来击打他们的太阳神，
神用冰雹来显明他们的天气神对他们并不是那样的有利，
神用冰炮来击打他们，
让他们晓得并那他们所拜的神对他们并不那么有利，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神对他们不是那么有利的。
神让尘土变成石子来叫他们受苦，
神用尘土来变成石子让他们受苦，
让他们晓得他们的那个土地神是也是他们的苦恼，
叫他们知道这个土地神也都是他们的苦恼。
青蛙是他们的农神，
青蛙是他们的农神，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以农业立国的，
因为他们是农业立国的，
所以青蛙也 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把它看作农业神呢，
所以青蛙对埃及人讲是当他们农业的神。
那结果呢，青蛙也成了他们的灾害，
结果青蛙也都成了。
那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种事情以前的时候，
当了解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才能懂得第十二章里面神说的那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先明白十二章所讲的事实。
那我们看看十二章十二节，
我看十二章十二节，
那下半
下半段
他说，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神要接神这样降灾给埃及，第一个原因是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的神。
神这样降灾的目的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那他这样的败坏那是埃及的神，
他这样败坏埃及人的神，
翻过来就是说，显明他是真神。
翻过来讲就显明他是真神，
只有他是神，
只有他是神。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
美。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第一个原因，
我们要留意到的，
我们要留意到的。
那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翻过来的那个目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翻过来的那个目的。
神要显明他的自己，
神要显明他自己。
我们记得，
我们记得。
当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
当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
法老那个气焰很松，
法老的气焰很松，
他说谁是耶和华？
他说谁是耶和华？
谁是耶和华要我听他的话？
谁是耶和华要我听他的话？
我不认识他，
我不识他。
既然他不认识神，
既然他不认识神，
那神就用神的动作来让他认识谁是耶和华，
神就用个动作来叫他认识哪个耶和华。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仅是对法老是如此，
不单是对法老，
对一切不信神的人都是这样，
一切不信神的人都是这
样。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到的，
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
整个文能同神
是明明可知的，
还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眼不能见，
虽然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显明出来，
但藉着所造之物就显明出来，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那神他借着他手所做的一切向人显明他自己，
神藉着他所手所作的一切来显明他自己。
但是人背逆神了以后，
当人背逆神的时
候，人从来就不把神当作神，
人从来就不将神当作神，
就算有神的观念也没有敬拜神的实际，
就算有神的观念都没有敬拜神的实际。
那这话我是说连包括我们这些称为认识神的人来说的，
这个话是包括我们称为认识神的人来说。
但是神常常为着人的好处他要显明他自己，
但神常常为着人的好处他要显明他自己。
有些时候当神显明他自己的时候，
有些时候当神显明他自己的时候，
对人这一方面来说好像是一些不大好受的事，
对人来说好像一些不大好受的事。
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但神为什么要这样
做呢？如果我们把放在埃及所降的十个灾来说的话，
如果你看下他在埃及所降的十个灾来讲话，
那是好像是个大事，
这个好像是大事。
但是那个原则呢？
哪个原则呢？
和神对神儿女的管教、之被管教是不是相同的一个原则呢？
同神对他儿女责备管教是不是相同的原则呢？
神并不是要灭绝埃及人，
神不是要灭绝埃及人，
神只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让埃及人认识他是谁。
神是藉着这些事情让埃及人认识他是谁。
我们不管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是不是以后的埃及人，
我们不理当时埃及人是不是以后的埃及人，
我们看到有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对埃及人也是有特别的一份感情的，
神对埃及人也是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的。
我们也不讲那个埃及人究竟在哪一方面吸引人，神对他有感情，
我们不讲哪方面埃及人有哪方面吸引神对他有感情。
那我只是提到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面有一段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提到以赛亚书十九章里面有段话就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看那一段话，
我们看看那段话，
那一段话是怎么说呢？
那段话怎么说呢？
那一段话跟我们平常，如果我们没有留意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有一个笼统的观念。
如果你没留意这段话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笼统的观念。
那段话就说到，那一个笼统的观念就是说，埃及是神所不能接受的。
个笼统的就是说埃及是神所不能够接受的，
但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说到末了的日子，
以赛亚书讲到末了的预言的日子，
在地上有三个国家，
在地上有三个国家
是神特别使用他们来使万民得福的，
是神特别使用他们来使万民得福的。
这个详细的那个情形，也许我们不在今天晚上去推测它了。
详细的情形或者我们不在今天晚上推测它。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有这么一件事。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有这样的事。
24节。那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那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情形啊，
如果你看今天的情形
啊，这三个国家不是一直在那里拼的你死我活吗？
这三个国家不在那里现在拼到你死我活吗？
但是到了最末后的日子，
那都是最末后
的日子，很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
神说这三国啊，
神说这三国
啊，都一律要使地上的人得福，
都一律要使地上的人得福。
究竟是什么 意思
究竟系咩意思？
我们很难推测，
我哋好难推测。
但是当然，我们也有一个，也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我哋又可以讲有咁嘅可能性。
啊，到那日神也许就会显明，
到嗰日或者神会显明。
原来这三个国家，
原来呢三个国家，
他们根本就是亲兄弟，
佢哋根本就系亲兄弟。
我们晓得以色列有十个支派是不见的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有十个支派不见了。
现在我们所碰到的以色列人就是只有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的人。
现在我们所碰到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的人。
当然也包括利未人。
当然也包括利未人。
那其他那十个支派都不见了。
但其他十个支派都不见了。
上哪去呢？
去了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只有神知道。
啊，但是也还可能到那一天。
有可能到嗰日，
神就显明，
神就显明。
那失散的十个支派，
我失散嘅十个支派
就分布在亚述跟埃及，
就分布喺亚述同埋埃及。
那在亚述，我们晓得
喺
亚述，
喺亚述我哋晓得。
那亚述灭以色列国的时候，
亚述灭以色列国，
把以色列人都掳到亚述去，
将以色列人都掳到亚述去，
他们都没有回国，
佢哋都冇回国。
啊，当你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
当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
很多犹大人也跑到埃及去，
好多犹太人都跑到埃及去。
啊，他们后来也没有回来，
他们后来都没回来。
那当然，这样就混在这个地区的里边，
这样他们又混在这个地区的里边。
以后经过那么长久的历史，是不是他们繁盛起来的时候又混合在别的民族的里面，那么所以就成了那个埃及人，成了亚述人呢？
咁会唔会系因为呢班人喺嗰度繁殖起上嚟嘅时候，后来咁埃及人就成为以色列人呢？
啊，我们不敢说不可能，
我哋唔敢话唔可能。
当然，我们也不敢说一定是可能。
但系当然，我哋唔敢讲话一定系咁样。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事就在哪里，就是。
但总有一啲系值得我哋留意嘅事喺呢度就系。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咁我哋又睇到一件事。
神一直在埃及人身上做工。
神一直喺埃及人身上做工。
神并不要灭绝埃及人。
神要灭绝埃及人。
神是要得着埃及人。
神系要得着埃及人。
所以他每一次的击败。
所以每一次击败。
都说明一件事情。
都讲明一件事情。
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叫你哋知道我耶和华，
叫埃及人认识我是耶和华，
叫埃及人认识我耶和华。
那么这一个话在好几章的，从第三节开，第三章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二章啊，那出现的次数不少了。
嗱，呢句话从第三开始，第三章开始，直到十二章出现过唔少嘅。
啊，就是不仅是叫埃及人认识我是耶和华。
单止叫埃及人认识我耶和华，
也叫万国列国也认识我是耶和华，
也叫万国列国认识我是耶和华。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从当时的表面事实来看，
从当时表面的事实，
神降灾给人，
神降灾给人，
人很苦恼，
人好苦恼。
但是神的心思却不是叫人苦恼，
但神的心思不是叫人苦恼，
而是叫人去认识，
也叫人去认识的。
那这一次湾区地震，
这次湾区地震，
那地震过了以后，
地震之后，
那天是谁跟我，是哪个弟兄跟我说？
那天不知道哪个弟兄跟我说，
是哥人跟我说的。你的那个朋友说，哎呀，现在我要考虑相信神，是不是？是不是你的朋友啊？那么另外呢，王师母在那个报纸上又看到有篇文章。
另外，王师母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
那篇文是那个是一个社论，是哪个地区的社论呢？
那个不知哪个地区的社论。
一个报纸的社论，英文报纸。
一个英文报纸的社论。
那里面就是那个社论，因为是社论，不是读者来信，
因为社论不是读者来信，
那所以才值得我们是比较重视它，
所以就值得我们比较重视。
如果是读者来信的话，那个问题就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读者来信话，这个问题是比较轻松。
因为是社论的话，
因为社论的话，
那所以他那里头那个内容就比较严肃了。
那么里面的内容就比较严肃了。
那里面是怎么说呢？
里面怎么讲？
他说，
对吧？
人一直在那里夸，人要人定胜天。
人一直在那夸，人定胜天。
大概那个意思，其实神的指头稍微动一下，人就受不了。
意思就话。神其实神的指头动一动，人就受不住。
我们感谢赞美主，
咁就赞美主。
的确，在人的中间，神允许发生各种各样的灾害。
喺人嘅中间，神允许发生各种各样嘅灾害。
如果我们只从灾害的本身来看的话，
如果我只从灾害本身来睇嘅话，
那就好像变成罗素那种心思了。
咁就好似变成罗素嗰种心思啦。
如果有神的话。
如果有神的话，
那为什么地上有那么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地上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
为什么地上会有那么许多的那个自然的灾害发生？
为什么地上有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发生呢？
神应当为着人的缘故，神要控制这些东西。
神为着人的缘故应该控制这些
东西。既然这些事情是不能受控制的话，所以我就说没有神就是他十大不信神的理由之一。
这个既然他不能控制的话，所以我就不信神，这个是他十大不信神的原因。
我们晓得罗素就是英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了，死掉了现在。
我们知道罗素是英国的大哲学家，现在已经死了。
那罗素的哲学在英国很非常受人尊重的。
罗素的哲学应该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他好像说过有一句话我记得不太准确了。
他好像说那句话，或者我都不记得很准确了。
好像是说，如果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个人是傻瓜。
如果在20岁的时候，这个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个人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到了40岁，他还相信共产主义的话，那这个人也是傻瓜。
如果到40岁这个人还相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人都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到了60岁他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话，那这个人是天下的最大的傻瓜。
如果到60岁的时候这个人还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忘了那个准确的说法。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忘记了这个准确的说法。
就是这个罗素说的。
这个就是罗素说的。
那是人很尊重他，
人好尊重他，
但是他不相信神，
但他不相信神，
他不相信神的原因，
他不相信神的原因，
他没有准确的认识人堕落了以后的自然的现象和人与人中间的关系的那一个变化的原因。
他不知道人堕落了之后这个自然的现象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
但是若是人能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但如果人有一个准确态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
而晓得这许许多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人堕落所带来的那个结果的话，
晓得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人堕落带来的结果，
我们就能从这些事情上看得见神，
我们就能够从这些事情上面看见神，
也看见一切的事情背后神的手在那里做工，
你看见一切事情背后神的手有作工。
那所以第二个原因，
所以第二个原因
就是神要借着这些灾害来显明他自己，
就是神要藉着这些灾害来显明他自己。
那么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
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总结过，
上一次我已经讲过，
在神所降灾的过程的里头，
神降灾一切过程里面
是一步一步的显出明一个事实，
是一步一步的显出一个事实，
那就是分别属神的和不属神的，
是分别属神的和不属神的，
不仅是分别谁是属神的谁是不属神的，
不单只是分别谁属神谁不属神的，
并且是明显那一个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的结局是怎样，
而是明显显出属神和不属人的结局是怎样。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神这样 来去分别的时候，
当神这样分别的时候，
就让那一些给神分别的人在拣选神的事上有一个很大的激励。
咁呢个俾拣选神嘅人一个好大嘅机会。
啊，我个人特别感觉，
我个人特别嘅感觉，
好些人就说，
好似人就讲，
你们信神不过是希望神赐福给你而已。
你哋信神只不过希望神赐福俾你哋。
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刚好把那个因果翻过来，倒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刚好将因果来倒转过来。
当然我承认是有些人是寻求福气而去拣选神。
当然我承认有些人是因寻求福气而拣选神。
但是等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多认识神一点的时候，
当你在神面前多认识一点神，
我们就会重视神过于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就会重视神过于神给我们的祝福。
那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引导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所经历的。
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的经历。
也就是最近弟兄姊妹一直以来读雅各的历史的那个中心点呢。
这个就一直等姊妹现在读雅各的那个中心点。
那我们是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我们拣选他，
我们拣选他。
我们不起初也许我们是因着福气而要神，
起初或者我们因着福气而要神，
但是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
我们就会因着他是神，我们要的，
就因着他是神，我们
就算他不给我明显的福气，
就算他不给我明显的福气，
我还是要他，
我仍然要
拣选他，
拣选他。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感谢赞美主，
咁就赞美主。
我们看到神做这些灾难，第三个主要的原因是显明那个分别的果效。
我睇见神做呢啲灾难，第三原因就系显明呢个果效，分别嘅果效。
而这个分别的果效，那个更高一层的目的是造就他的百姓。
这个分别的果效更高的目的是造就他的百姓。
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
弟兄姊妹刚才一开始我们讲过，
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
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
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
是拜偶像国家。
以色列人在那里居住了四百年，
以色列人还有居住了四百年，
他们每天眼睛所看见的，
他们每天眼睛所看见的，
是埃及人拜偶像的生活，
是埃及人拜偶像，
耳朵所听见的，
所听
是埃及人拜偶像的那些事情，
是埃及人拜偶像的事情。
他们整个的生活的环境，
对整个生活的环境，
是埃及拜偶像的人所围绕的，
是埃及拜偶像的人所围绕的。
他们所有的心思，
他们所有的心思，
是埃及拜偶像的风气，
是埃及拜偶像的风气。
弟兄姊妹，你注意，那是四百年在这种光景的里头来生活。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四百年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生活。
那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说，
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说，
以色列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在神还没有显明那个分别以前，他们是跟埃及人没有两样的。
在神没有显明之前，他们跟埃及人是没什么两样的。
正如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跟不信的人没有两样的。
正如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是没什么两样的。
那但是神要领他们出埃及，进到神的应许里。
但神要将他们领出埃及，进入神的应许里面。
那神就不能允许他们把埃及的风气带进迦南。
神就不允许他们将埃及的风气带入迦南。
神就不允许他们把埃及的生活带进迦南。
神就不允许他们将埃及的生活带入迦南。
神也不允许他们把埃及的那个习惯带生活那个习惯带进迦南。
神亦唔允许佢哋将埃及嘅生活习惯带入迦南。
更不能允许他们拿那个偶像带进迦南。
更加唔容许将嗰啲偶像带入迦南。
更不允许他们把埃及的标准带进迦南。 道德标准带进迦南，
更唔允许佢哋将埃及道德标准带入迦南。
那既然神不能容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既然神唔允许佢哋做咁嘅事，
那神必须要先把他们造就。
神就必须要首先将佢哋造就，
让他们认识神，
让佢哋认识神，
也认识神的性情，
认识神，
也认识神所要做的。
认识神所要作的，
也认识神工作的法则，
认识神工作的法则。
那就这么一看，这就是神借着这十个灾祸要显明的第三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你就看见神藉着这十个灾祸所显明的第三个原因。
我们感谢赞美主啊！
你感谢赞美主。
我想我们好不好翻到利未记第十八章来看一处经文。
我们好不好翻到利未记第十八章来看一处的经文？
利未记十八章。
利未记第十八章。
我们看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恶俗行
第十八章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有一这样的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事实。
那他们四百年在埃及地，
他们四百年在埃及地，
耳濡目染的，
耳濡目染的，
那都是埃及人的东西，
都是埃及人的东西。
那现在要去迦南，
现在要去迦南，
但是迦南地的居民也是跟埃及没有两样。
但迦南人的居民和埃及地段没什么两样的，
但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
但神将他们分别出来，
叫他们活出与万民有分别的那一个见证，
叫他们活出与万民有分别的见证。
那他如果他们不够领会神的自己，
如果他们不够领会神的自己，
不够领会神的作为，
不够领会神的作为，
不够领会神作工的法则，
不够领会神作工的法则，
也不够领会神的目的的话，
也不够领会神的目的的话，
你叫他们怎么能活出神的那个心意来？
你叫他们怎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呢？
那所以神必须要造就他们，
所以神必须要造就他们。
那神怎么造就他们？
神怎么造就他们？
那也就在这十次灾祸的灾难的里面，神就把那个造就调和在其中，
就在这十次的灾祸里面，神就将这个造就调和在其中。
最主要的那一点，
最主要的那一点
是让他的百姓认识唯独耶和华是谁，
叫他的百姓认识唯独耶和华是谁，
只有耶和华是谁，
只有耶和华是谁，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独一的真神。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没有经过这十个灾害，
如果没经过这十个灾害，
到了二十章的时候，
到了二十章的时候，
神在西乃山上传律法，
神在西乃山上传律法，
第一条他们就接不下来，
第一条他们就接不下来了。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我是独一的神，
我是独一的神，
他们就没办法接受了，
他们就没办法接受了，
因为在他们脑子的里头，
因为在他脑子里面，
因为在他们观念的里面，
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
这个也是神，那个也是神，那个也是神，
这个是神，那个是神，那个都是神，
你抓到什么什么都是神，
你找到什么什么都是神。
但是经过了这十个灾害，
但经过这十个灾害，
以色列人心思的里面就有一个醒觉了，
以色列人的心思里面有个醒觉，
只有耶和华是神，
只有耶和华是神，
只有他是神，
只有他是神。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等节目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仅是如此，
不单是这样，
我们还看到，
我已经看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些历史。
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些历史
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他们就不能碰到难处，
他们不能够碰到难处，
一碰到难处他们就想回埃及，
一碰到难处他就想回埃及，
没肉吃又要回埃及，
没肉吃就要回埃及，
没粮食又要回埃及，
冇粮食又要翻埃及，
没水喝又要回埃及，
冇水饮亦要翻
埃
及。
一直把他们的心都锁住了，
好似埃及一直都将佢哋心锁住。
但是摩西在那里给他们这背书，怎么可以这样做？
但摩西喺度责备佢哋话：点样可以咁样做？
你讲这个责备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经历神的作为，他们怎么能接受呢？
当呢个责备嚟嘅时候，如果佢哋冇经历过神嘅作为，佢哋点能够接受呢？
很简单，
好简单，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不久，
就呢个事情发生后不久，
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埃及人就后来法老马上改变心意，要把他们追赶回来了。
后来法老改变心意，马上要将佢追翻。
但他们来到红海边，
佢嚟到红海边，
那么法老的军兵就在后边来。
法老军兵就在后面来了，
他们就在那里吵吵闹闹，
他们就在那里吵吵闹闹。
他说：哎呀，早晓得我们就不离开埃及了，我们在这里连坟地都没有了。
他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离开埃及，我们在这里连坟地都没有。
那摩西求告神，
摩西求告神，
神告诉摩西说，
神告诉摩西说，
吩咐百姓安静，不要吵，
吩咐百姓安静，不要吵，
看神怎么做，
看神怎么做。
你看，如果没有这十次的那个灾害击打埃及的经历，
如果没有这十次灾害击打埃及的经历，
你看这二百多万的以色列人能这样听话吗？
你看这二百几万的以色列人能够听话吗？
就能安静下来看神手里头所要做的工吗？
能够安静下来看神手所里所做的工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但是感谢主，
就是感谢主。
在以后的日子，
还以后日子，
我们看见神在他的子民身上所显明的，
神在他的子民身上所显明的，
虽然是继续的造就，
虽然继续的造就，
把他们造就成为认识神的子民，
将他们造就成为认识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
但我们能够不留意，
在埃及这十次的击打，
在埃及这十次的击打。
就是神的子民受造就的那一个基础，
就是神的子民受造就的基础，
这是经历让神的子民在接受神的造就上打下了一个好的根基。
这个经历是在到神在造就上打好个根基。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留意到这么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敬拜神。
我们能够不敬拜神。
许多的时候，
许多的时候，
我们感觉神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我们感觉到神所做的事情，我们真
的不了解。所以许多新派的人说，
所以很多新派人讲，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搞起那个三字的那个头头的吴耀宗。
特别在这个中国大陆边搞这个三字会的胡耀宗，
那他写一本书叫做《光明与黑暗与光明》，
他写一本书叫《光黑暗与光明》，
那里面他就说了一些话，
里面就讲了一些话。
他说什么话？
他讲什么话？
他说啊，旧约的神，
他说旧约的神
是一个混世魔王，
是一个混世魔王。
很残酷，
好残酷。
那就是这么的一些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话。
他叫做基督教的领袖，
他叫做基督教的领袖。
但是他说到神的时候，是说了那么亵渎的话。
但他讲到神的时候，是讲了这么亵渎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许多人都不够认识神，
好多人都不够认识神。
我们也常常误会神，
我们常常误会神。
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神啊，你怎么要这样对待我？
神啊，你为什么叫我遇到这个是别人所没有遇到的？
神啊，为什么你叫我遇见这个是别人所没遇到的？
神啊，你好像很偏待我。
神啊，你好像很偏待
我。连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常常也产生这样的一些思念。
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时时产生这样的思念。
但是等到有一天，
但等到有一天
神苏醒我们的时候，
神苏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了
神手一切的工作，
神手所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着造就我们，
都为咗造就我哋，
成全我们，
成全我哋，
叫我们能配活在他的应许，
叫我哋能够配喺佢应许里边。
正如当日神造就他的百姓，
正如当日神造就佢百姓，
让他们以后可以长久的活在神的应许地，
让佢哋将来可以长久的活喺神嘅应许地。
神不是把他们领进应许地，就把他们扔掉。
神不是将他们领入应许地就将他们扔掉，
神是要把他们领进应许地，而让他们永远活在神的应许里。
神是要将他们领进应许地，就要他们永远活在应许地。
那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就很清楚了解这一个，
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就很清楚了解这个。
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造就他们，让他们懂得拣选神，遵行神的吩咐。
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叫他们认识神，遵行神的吩咐，
目的是要让他们永远活在神的应许里，
目的是要他们永远活在神的应许里。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神击打埃及，
神击打埃及，
神是有他的目的和原因，
神是有个目的和原因
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说，
有些时候就说，
哎呀神，你目的不过是叫以色列人离开而已嘛。
啊神啊，你的目的不过要以色列人离开嘛，
你下手下一次重一点的那就可以了吗？
你下手下重一点就可以了，
何必分成十次叫人这样受苦受难呢？
何必分十次叫人受苦受难呢？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总知道一件事，
我们总知道一件事，
神所做的事，
神所做的事
一直是带着他那个荣耀的目的，
一直是带着他一个荣耀。
如果我们再回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里，
如果你再回到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
来看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一切事，
你看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一切事，
我们都能得到那个结论，
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神所做的一切事，
神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要把人恢复到他当初那个荣耀的心意里，
都是将人带到恢复到当初的荣耀心意里面。
神忍受 人对他的误会，
神忍受人对他的误会，
神还是默默在那里作成他的工作，
神也在那里默默地作成他要做工作。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把神在埃及十次降灾的那个事经，那个整个的历史来总结过来的时候，
今晚我将神在十次在埃及降灾的历史总结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归纳出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归纳出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
是击打一切的偶像，
是击打一切的偶像。
第二显明神的自己，
显明神的自己。
第三造就他的百姓，
造就他的百姓。
我们求神给我们能领会，也把这样的一个认识调和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
我们求神叫你认识，就将这个这样来调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我今晚交通到这里。